师父，各位法师，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欢迎浅谈，今天接着上一次的如来出现品，那这个如来出现品在四分当中，就是华严整部经的性解行证，它还是在解分当中，还是在修因细果生解分。那么这个解分里面分两大段的因果，一个是生解因果，就是升起次第升起的因果，那个就是次第因果。然后这是行部，后面出现的圆融，华严的圆融义里面就以出现因果，以普贤行的平等因出现如来的平等果。那么平等因呢，就是一品一卷，我们已经说过，由平等因而在当下出现的平等果。那么平等因当中，就是普贤菩萨教我们是先把会遮障升起法界实相的部分要先去掉，所以要先把这个最恶中之恶，就是嗔心要去掉，然后呢才能够由借由五修得到的利益。现在是平等果，那么平等果如来的出现，十门来显现出现，总共有三卷的经文，那用十门来说明如来的出现，这也是文殊菩萨所问普贤菩萨的问题，那么由普贤菩萨来回答。十门当中，我们上一次说出了总说，就是第一门的如来出现不是单一因缘，是有多因多缘而有如来的出现，那么这个是总说，总说的因缘多的部分。那在这个总说当中呢，已经把如来出现品的重点讲到法界缘起、无尽缘起，乃至华严中的别义、别缘之义，在这个总因缘当中说出来。那么在华严经很出名的教理，譬如说日出高山，或者是大地等照，这一部分的经义都是在这个总说的这个地方出现。然后有一首寄颂，就是出要能够了解如来出现的话呢，有一个关键跟钥匙，就是那首寄颂。这首寄颂也是在总因缘的这个地方说，若有欲知佛境界，当尽其意无虚空，远离妄想及诸取，令心所向皆无碍。我们要知道它的出处，跟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子的文义内容。清凉大师呢，在书里面说到这首偈的时候，他有说始终有生子观，以审思之。有这首偈，你不要这样念过去，这里面有华严里面很深的子观，法界子观都在这个地方。那么清凉国师他写完这个书，在这段的解释以后，他后来在写抄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又在加，就是原来书里面他没有写的，他在这个第二次他在解释书的时候，他说又说此为心要，就是这个华严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呢，希望后学知之。就是重复两次呢，他都把这首寄送，我们上次讲的这首寄送呢，在很重要的提出来说明啊。那然后呢，这个出现深夜啊，出现雨夜，这是上一次说过的。然后今天呢，就是要说到出现异业，所以总共是十门，但是因为总的地方出现因缘是一门说过的。那今天呢，就是这个九门当中，我们上次说了两门，那我们看到别门当中的三门呢，就是其实是如来三业啊，身口意三业。那把身口意三业说了，那总要也就提纲出来。那身语我们说了，我们今天要说意业的部分，就是如来心，就是如何能够出现如来之心。那么如来心的内容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如来出现品的地方有很重要的开示，所以大家请看一下经文，就是第十五册卷51、170页的地方。 那其实呢，这个我在讲义也把它就提出来了啊。但是因为你对照一下经文，可以比较清楚一下。我们长行的地方就说，诸菩萨摩诃萨应云何之如来应证等觉心，就是这个地方要开始说如来的心哈，应证等觉的心。然后下面开始要说明，但是他的说明里面，其实在法说当中只有两句，下面全部用比喻来说明如来心。为什么法说的地方其实只有两句啊？他在经文里面看，他就马上把它就是遮掉了，就是没有办法说，就是如来心意识哈，具不可得，就是既遮言神，就是如来的心要知道的话呢，其实应云何知？前面不是说文殊菩萨说应云何知吗？那你要知道如来心，其实如来心不止心意识都不可得，这个是。既遮言身，然后怎么办呢？但以智无量故知如来心，就是既表言身，就是不得已要了解他的话呢，那还是要对他有相应的，要有智无量才能够知如来心啊。这个是先说这个第三个哈，这个出现如来心的部分的重点是这两句而已。那么这个不可得哈，如来心意是。具不可得这三个字，清凉国师在疏钞里面他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说明为什么不可得，为什么如来心意是不可得。我们现在只是说反正你缘不到，不知道，不认识，所以不可得，这样没有教理清楚，而且是很笼统的说法。那么清凉国师他在疏钞里面他引了信中的说法来证明说如来心不可得，也引了唯识哈法相中来说明，唯识的终究也说如来心意识不可得。那不可得的道理是什么？他引了非常多的教义来说明哈。那最后的一个结论哈，在华严里面他说为什么不可得？为什么如来的心意识不可得？他就是说，因为如来的心意非常的深，非常的玄哈。心意深玄，要用言语来说明，要用心事来圆他的话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是圆不到跟说不出来的。那这样子如何往下来对众生有利益，甚至我们如何来了解如来的心呢？啊，不得已的话，在华严经里面说有一个办法，他说即就是借着无量的智借心所，这个托以心所来寄表言身，就借着无量的智慧来了解这么深玄的如来心哈。啊，先说如来心云何深玄？啊，在这个清凉国师他说哈，如来的心，你如果说他有讲义的地方说，你如果说他有心吗？有心吗？那如同觉相，圆不到如来的心，那相。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虚妄的，而且是变化的。那若言其无，那如来心没有吗？可是事实上它又是灵活的运用，就非常活泼的在显现，幽灵不绝。若欲言其染，就是如来心是染的话呢，那事实上它是万累丝网，就是它完全没有烦恼，没有业障，这些在它身上都看不到。那这样它是净的吗？若言其净，就是如来心是像如来藏里面呢，就是完全清净，一点都不染的话，它有不断性恶，就是它对于这个烦恼无明呢，它又可以运用自如，在于它可以留惑，有就让它出现，没有的时候它就不让它作用，是不断性恶。一言其一，包含无外啊，就是如果说，哎，它这个是整体来说的话，它里面有很多啊。那一言其义的话呢，一味难分，这就是两个都是相对说。但是我这地方只提三个，它这个整个文章后面还很多，就是都是两边的对称说法，然后最后一个结论说如来心呢，我们要去圆它的话呢，是口欲辩而辞上，要说说不出来，所以禅宗是言语道断， 哈，那心将缘而虑我，哈，心性除灭。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如来心不是没有，不能说是如来的正德的那个境界是果分。你要知道，如来心那是他正德的那个果分是没有办法说的，不可说。啊，四知佛心即有即无，即是即理，即王即数，即一即多。后面还很多即，就前面都把它否定掉，这个地方要把它呢提起来说啊，要把它呢从正面来说，什么都是啊，所以。在只有这两句的经文里面，清凉国师呢就说明说，不可以自知哈，就是心不可以自知，那个是指如来心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分别来了解，但是呢托智以称叹，用智慧来赞叹它。但是这个智呢，这个智是心所。这个智是在我们在唯识当中呢，它是别境里面欲圣解念定慧那个慧，它还不是心王啊，就是你心王上面来动它的话呢，那就不是那个心意识嘛。那托心所来稍微了解啊，智是心所，所以用这个心所的智慧的这个念定慧的那个慧的那个智心所呢，来明玄呢、啊。那怎么样智慧无量智来知道呢？就是用十个比喻来说明它的深玄，心所都这么玄了，我们下面有十个比喻啊，那十个比喻都那么玄了，那心王是玄之又玄了、啊，所以这个是在讲说明为什么说不可得的原因，因为太深了哈，再讲下去大家会睡觉啊，所以啊就等于没有说，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要怎么办呢？就是用一个最浅的。能圆的部分用比喻来说，那智亲王清凉国师呢，他有一个谦虚的结论呢，他说果分不可说嘛，哈，佛上不说，因为佛在这品里面也没有说，是寄普贤菩萨来说明，那佛都不说了，凡何感知啊？就是讲他自己呢，现在要解释这个如来心，他怎么来解释呢？来。有因缘故哈，就是说到这个地方，这个华严书的出现的话呢，是也是众多因缘来解释的话啊，他怎么来解释这个如来心呢？他说，则凭教理以示玄宗，就是清凉国师他说他下面所讲的是根据教理，不是他自己的创建哈，那希望哈无究其烦而不要也哈。大家看这个书抄的时候，或在听华严的时候，你不要说哎怎么那么烦呢、啊？不讲简单一点呢、啊？不要就是不简约一点呢、啊？因为实在是深法啊，你没有办法浅说啊。所以这个下面呢，法的部分其实只有两句就把它交代了。那下面有十个比喻，那这个十个比喻是比喻佛的十个智慧哈，用十个智慧来说明，你有这个智慧，你就会知道佛的心，也是十喻比佛的十个大智。那么十个比喻呢，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能念过去，然后大家呢对照。经文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它这个说明十欲呢，其实是无尽的哈。第一个是虚空无一欲哈，来比喻无私成智哈，无私成事智，哈，那个是那个智下面是事，理事的那个事啊，无私成事。那个智我所有的智都没有写哈，就是体无增减智。体均一身智，就是十个智我都没有写啊，所以那个成智应该成事啊，无私成事智。然后第二个呢是法界湛然啊，来比喻体无增减智，比喻佛的智慧啊，体无增减。那么第三个大海浅意啊，来比喻呢体均一身智，所以这个。大海浅意欲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是用大海来比喻，就是说你其实海大海的那个在不是在流入，如果流入一切平原的时候，那些水进来的时候，那么它都到地里面去了。那地里面你看到好像没有水，可是呢，浅意就是说，假如你能做一个工作，就是凿。 勺就是钻那个井一样，如果你的钻井，那下面你就会看到有水。那这里面也说明说佛的智慧呢是像大海一样无所不在。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经文里面说观察境界修习法门哈，你得到的智慧呢就把佛的智慧流入了众生的心里面来，这是大海浅意欲哈。第四个是大宝出生欲，这个是四个宝珠来比喻佛的四智菩提。啊，第五个是诸霄海水欲，来说明佛的这个也是有四个智慧能够灭惑成德啊。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明这个四个智慧灭惑里面，它使你的境界修行的境界提炼的越来越殊胜。啊，我们平常经典里面说的汝若啊，汝然后若然后疏然后醍醐，然后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精纯哈。所以从汝一直提炼到变成醍醐啊。我最近看到这个有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是修行哈，往上增上的话是这样，就是越来越殊胜。但是有可能我们是原来是醍醐，越来越加水哈。就是越来越变成越淡哈，一点味道都没有，就是往下啊。第六个了，第六个是虚空无受欲哈，就是比喻依持无碍啊。第七个是药王生长欲啊，比喻穷竭利乐啊，穷竭利乐。那么在这个药王生长欲当中呢，要说明的是平等因果。所以它这个地方呢，比喻说雪山有一个药，啊，有一个药叫做无尽根，然后呢，根能生尽，尽能生根，然后大地所有的树木的都靠这个无尽根而生长出来。但是呢，有两个地方不能生这个无尽根，啊，一个就是地狱，啊，一个就是水轮。啊，这个雪山的这个无尽根呢，虽然有殊胜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在这个里两个地方呢生长啊。那这个来比喻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可以利乐一切的众生，但是也有两个地方呢没有办法得到佛的智慧利益。但是这个药王生长欲为什么可以说明平等因果？就是我们这一品经在讲平等果的部分呢，大家请看一下178页倒数第二行哈，倒数第二行的这个地方呢，你看说佛子如来智慧哈，大药王树就是像那个无尽根一样，何故得名为无尽根呢？为什么叫无尽根？有两个重点哈，因为这两个意涵，所以它叫做无尽根来比喻哈，比喻佛的智慧。第一个呢是究竟无休息啊，第二个是不断菩萨行。我说我把它写在黑板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佛的智慧呢是究竟无休息的，这个是果，就是他度众生呢绝对没有休息的，这是果哈。为什么他究竟无休息呢？是穷未来际一直在度众生的。得果以后呢，他还不断菩萨行啊，就是不舍因。虽然得果了，但是他还不断菩萨行，这是因。然后下面哈，为什么他究竟不休息，不断菩萨行呢？为什么这个一个果一个因呢？两个本来是在前面次第因果，果是果，因是因，修因得果。好，这个是次第的自然因果出现，但是在这个平等因果上面呢，它因跟果两个互相有互摄互含，因为下面那两句很重要哈，菩萨行即如来性，如来性即菩萨行。再说菩萨行是因，可是因里面就是如来性，那么如来性是果，果里面就有菩萨因。就是菩萨印，所以在最后呢，就是讲说，因为它叫做无尽根的意思，就是根能生尽，尽又能生业，然后下面将来它又生出无尽根出来，所以因果辗转互摄无尽，这个就是讲药王生长欲哈。那么在178页啊，他是讲说在偈颂里面哈，187的第三哈。第三，187的那个偈颂当中的第四个， 187的寄送的第四个，你看，记得菩提以复生菩萨行，就是净又能生根，根又能生净，就是记得菩萨以佛智亦如是，如来种中生，记得菩提以复生菩萨行，就是果测因缘，因跟果呢两个，其实彼此互相的含摄，所以这个是讲为什么它能够因果交彻。最主要我们后面会讲一个很重要的教理依据呢，因跟果是同一性，这是平等的。那但是呢，这个无尽的利益不休息，不休息不断菩萨行，可是两个地方不能做生长利益，一个是二圣，就是堕于无为广大深坑，那就是声闻圣的人，他一闻到这个普济灭道，他马上就进入修正，然后正入以后你叫他出来他不出来，所以讲堕。那堕的就是堕下去，掉下去以后呢太深了，就好像地狱深坑一样，那叫他出来呢他不肯，很难叫他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坏善跟非弃众生，逆大邪见贪爱之水，这个是讲一禅题。那这个的你看了，华严是根本法轮，其实呢在华严出现，然后后来有很多的在方等在其他的这个教理出现的时候，要说到一禅题都有佛性，只后来出现的教义在华严里面，其实它就已经具备这样子深奥的教理。因为他在这里说一禅题佛也不舍出无厌舍，就是对二乘对断善根的这些众生呢，出无厌舍，你看就是一点点都没有厌离跟舍弃。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也都有佛性，而且是同一佛性所以不舍的原因是因为都是看到他有佛性所以永远不会放弃因为他佛呢，佛菩萨他知道说，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度他，终有一天还是可以度他，因为他里面还是有佛性像地藏菩萨里面呢，是堕到地狱多久，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呢，在等待机会纵使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觉得我们教一个人教几次就烦了那他不是从地狱里面出来又进去，他又在度度里千万遍也不疲不厌，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心，但是他有很重要的教理在后面那这个比喻这个是在前面讲的，我们讲药王生长欲稍微说明一下。然后第八个借火烧尽欲就是自无不知然后第九个借风持坏这比喻巧令连祸。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在这个如来心如来意的这个地方最重要，也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最殊胜的地方是第十个沉含精简意这个很有名的比喻，在华严经里面时常会提出来比喻跟说明的，就是沉含精简来比喻性通平等这个佛性呢是通于一切就是通于平等一切都有的这个教育。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后面第讲义的翻过来这个地方要讲这个沉含精简义，因为它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多说一点这个比喻里面呢有法，已经本身已经有比喻了就是沉含精简，但是还有在里面再有三个比喻，就是比喻中的比喻，这沉含经卷是第十个比喻，但是它比喻里面还有一个比喻还有三个比喻那这个先说法那在这个法当中呢，他说明如来智慧无所不智为什么呢？何以故？无以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这是大前提。说明如来智慧呢，无所不智，就是无所不在。那无所不在，它重点讲在呢，遍于一切众生，所以没有一个众生不具有如来的智慧，这个是很大的前提来说，在这个地方。 上面那个浅流域哈，大海浅域，这个海说是大海是佛的智慧哈，然后众生呢，你要把它这个要穿凿那个大海的水哈，就是佛的智慧流入众生的心中，那好像还从外来。那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了，这个地方是说众生自己，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哈。所以下面有三个意思哈，第一个无一众生不有，就是片哈，就全部说纳入了。那这里面已经含前面的那个两种非气哈，一个是二圣，一个是坏善根的禅体，都把它纳入具有如来智慧哈。那这个已经是惊天动地的理论哈。那第二个呢，更殊胜。更殊胜里面讲说，虽然说具有里面，但是它具有是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说众生在禅之因以具出禅之果法，就是当下我们现在是众生，而且是烦恼业障的众生，这个时候呢，如来的智慧完全具足，这个果已经完全包摄在里面。所以这个如来的智慧在华严经里面，他不是说啊，我现在哈、啊、慢慢修慢慢修，有一天我终于会修成佛，不是这样哈、啊。他不是有一个先后，他是当下即是的啊，是同时啊，就是众生跟佛其实呢是平等的。从哪个角度看呢？那个佛性那个智慧呢，其实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啊，就是等量的。虽然看起来哈，那个演戏是演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哈。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这个第二个呢是讲众生的因果本身的因果，第三个是讲跟众生跟佛之间那个智慧啊，一个众生的智慧跟佛的智慧呢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比因中果智哈，就是我们众生因。地当中的那个果字跟他佛的果字呢，无不只是无二，不只是一样，它是无二体，就是同一体，同一体性啊。这个义理哈，清凉国师说，这种的教义理论哈的殊胜，说明自他因果的无二体哈。是非常玄，非常玄。我们只看到文字，没有深入到它真正的要彰显的殊胜意趣。大书里面说哈，除了华严宗以外，没有讲到这个道理，讲得这么透彻，这么好的。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得到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再看，再去圆，然后让知道这个如来心哈。怎么样子来说他的如来出现里面，他用这个地方来说，那就是说无一众生不具有如来智慧哈。那下面呢，这个我有框起来，那个都是经文哈，经文的部分他说都有，但是呢，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其实如果在涅槃经里面说哈，你说如果是佛啊，就是如果是佛性，那佛是智慧的。那有智慧的人就没有烦恼。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佛的智慧，可是怎么会是又是众生呢？因为我们明明烦恼缠身哈。啊，大书里面说哈，有智慧，但是倒固不正，因为颠倒，所以没有正德。但是是没有正德，不是说他没有。起得言无哈，他譬如说壮士而诛哈，就是那个壮士那个额头上面本来就有一个诛，然后现在肉把它盖起来的时候，你他不知道他有诛，当然你不能说他其实当下当中他那个额头上的那个宝珠呢，其实现在就具足。他说是不正，不是没有哈，那怎么办呢？他说若离妄想。一切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啊，所以现前佛的智慧，如来的智慧，如果把这个妄想颠倒执着能够去掉的话，离开的话呢，那这个智慧呢自然就会现前啊。佛智现前，这个是讲佛的智慧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还在讲佛心、啊、佛心没有办法知道缘太深了，所以用智慧来了解。当我们有智慧无量的话，就能够稍微知道佛的心是怎么样。那那个智慧里面要了解什么样子的智慧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澄函经诀里面，就是很提出很重要的一个智慧。你要有那种智慧，知道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这个智慧才能够去了解佛的心。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说。那么下面有一个大经浅层，就是这个第十个比喻里面，又里面有三个比喻。那譬如哈，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有一部经哈，然后如果是世界有多大，它这部经就有多大，就是乘法界性了哈。那就表佛智呢无涯哈，性德圆满，是讲它的大经卷。那这个大经卷你看它很大，可是它现在呢浅一层啊，就是它呢卷起来，而且呢看不到。那它浅在哪里呢？浅在一个微尘里面。那为什么要浅一层呢？这个尘呢有三个意思哈。第一个表示因为尘是污染性的，所以妄复真。你看这个烦恼颠倒啊，这个妄想有多大的能力？它只不过那么一点点。一层而已，他就有办法把佛的智慧给盖住了。我们讲一念嗔心起，为什么会百万障门开？只有一念而已，怎么会障法界呢？因为妄可以复真啊，你这一个妄就把整个法界就盖覆盖住了哈，所以妄可以复真。第二个呢，小含大。第三个是一句多。就是在一层里面哈，你会知道它其实里面的境界无边。那一个尘是这样，一切的尘皆有大经卷。那这个是讲一个尘的话，讲一个众生。那么多的尘就是讲一切的众生。那所有一切的众生里面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这是大经浅层这个比喻。我们看一下184页，请看一下184页。第四行下面哈，第四行下面说，奇哉奇哉哈，使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见哈，我当教引圣道，令其永离妄想执着。然后你看，至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字哈，这个价值百千万亿哈。因为只有这样子的经文里面哈，才会说到这样子的重要的教理啊，教理根本。所以这个文字跟这个教义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其他的经典，如果要解释佛性或解释如来藏的时候呢，都要提出来说的啊，就是他就从这个地方里面来说明啊。在十个比喻哈，我们在这个说佛意的时候，佛心的时候，那么不管从前面的第一个虚空无一哈，法界湛然，大海潜意，大宝出生，诸霄海水，这个都说佛的智慧。第一个到第九个经文，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比较容易懂，因为他这个都说佛的智慧，而且我们也很首肯说确实佛的智慧如此之不可思议哈，如此之无量无边。可是这十个比喻当中，前面讲的都是讲佛的智慧，到第十个的时候突然啊，就是话锋一转，突然他不是讲佛了啊，你看他的经文里面突然说出众生有佛智啊，众生呢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那这个众生有佛智，怎么会说是诸佛心的出现？这个书里面就说，你会不会想到说，哎，为什么众生有佛智这个教义来说明第十个的这个诸佛的心啊，佛的意的出现啊？在这书里面就说，第四个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说明智慧哈，就是我们刚才讲要了解如来的出现，如来的心意识啊。没办法知道的时候要用智慧，那你的智慧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智慧，那个智慧就是说 其实佛的智慧是怎么样，那是佛已经证道了。那现在你要这个智慧要当下承担，承担在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要知道说自己是佛，而且要看到一切众生也是佛。那如果是有这种智慧，能够知道自己是佛，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如来心就出现了。虽然如来心很深啊，但是你可以隐隐约约也感受到如来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智慧能够自知是佛，又能够见到一切众生皆都是佛，彼此平等，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境界呢？如来心出现，这个是华严大义哈。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很赶快讲过去哈？本来如来出现品要一次，可是没有办法要分两次，两次来说，因为这个如来义的这个地方 要说明它有其中有深意，讲到它的玄。要不上次跟各位介绍的五祖宗密，华严的五祖宗密，它呢禅言诸权极都序，就是现在仅存的哈，他的那个禅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这个禅源哈，就是禅宗的源头里面，把它通通拿出来的，他写的那个序文里面，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序文，还有他的一篇小品的文章，叫做《圆人论》啊，《圆人论》这本，这两个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很多哈，四五十种哈。那这个圆人论跟刚才讲的那个极都序这两个文章里面全部都有引这一段文，你看它的重要哈，都有引这个奇哉奇哉啊，此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啊。那他引这个文来说明什么呢？他在圆人论里面，尤其在圆人论，这是一个很小品的文哈，大家大概看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要看到他的功力，宗密大师的文章功力跟他思想的深度哈。那他讲圆，因为这个含义讲圆道，都是在讲说我看到的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重要或者是最究竟的，就是讲圆其实就是本源的圆。那周密大师他讲圆人里面，他把儒家也纳入来说，他是从前面开始讲儒家的圆人是怎么样。那么佛家的圆人呢，讲四种缘起，讲到业感缘起的缘是怎么样子，然后阿赖也是缘起，如来藏缘起，到法界缘起，华严的法界缘起，引这段经从前面一直讲到后来，然后开始破一个个破，然后最后的结论说只有华严教法才是真正的圆人论啊，才说明他的这一个法界现起哈，才是真理，其他的都不圆，都不是真正的圆，都有缺点。刚刚他里面他要有他的说出哪里不对啊，哪里不圆满他都要说明的。所以这段的文呢，大家如果在看的时候，或在受持或在读诵的时候，这一段的地方不要打瞌睡哈，因为确实这个里面始终有深意的，这个是我们用这样子来说明如来出现的这个如来心哈，这个意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51卷说完了，下面呢开始呢就是讲如来境界，那就是第二本哈，第16册的经文里面，所以说明别说里面的第四个如来境界哈。那么如来出现境界里面呢，也有法也有比喻哈，每一个出现哈，不是都有10个比喻，像这出现境界就只有3个比喻。那他在法当中呢，他有广取所缘哈，先讲说如来的境界很广，那多广呢？列所缘无边啊，然后显分歧无量，然后进取初心以况佛境啊，就是从远的来讲的话呢，是很广大的。然后再讲的话，其实这么广大呢，就是心。因为心的境界无量无边无复无脱，那所以如来的境界也是无量无边无复无脱。就从大里面他又说到后来有一个中心点，就是如来的心境界呢是这个样子的境界啊，所以他的境界也是无边 那么他广取所缘当中呢，列所缘无边。我们要知道如来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用智慧来知道的话呢，就是可以用下面的十门来说，可以用来看到什么地方有如来境界。他说第一个他讲一切境界是如来境界，所有的境界都是如来境界。第二个呢，一切三世境界是如来境界，这是讲度化的时间，三世呢，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没有休息的时候了。一切刹境是如来境界，就是一切的地方都是他度化众生的地方。一切法境界是如来境界，就是佛要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没有单一只能用这个方法的，就是所有的法只要能度众生他都可以运用，就化法无量。为什么讲法能 无量呢？就是一切法境界。第五个是一切众生境界是如来境界，就是对一切众生的境界里面呢，如来呢都可以把它看到，那是如来的境界。前面是五个哈，这前面五个是讲他的所化的时间处所化法化人等等哈，啊，下面是讲他所证的如来境界里面的境界内容是怎么样，啊，他讲真如无差别境界是如来境界，这个都是经文哈，把它提出来比较好讲啊哈，他讲什么样子是如来境界呢？是真如，那真如是怎么样的？无差别。无差别境界是如来境界，法界无障碍境界是如来境界，实际无边际境界是如来境界，虚空无分量境界是如来境界。这是讲他说证的，你要证入像真如法界实际虚空一样。然后最后第十个把前面的九个全部都把它遮遣掉了。你看好像证到很高深的境界，然后到最后说有境界吗？没有境界，无境界是如来境界。讲到前面的广大所缘无边，到最后他可以把一句话里面把这个前面的这些境界就都完全的遮遣掉。所以这个第十个呢是最厉害的，所以无境界是如来境界。我们现在都是口头禅啊，不是真正有证到前面的九个以后，然后不着不执不取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就是就像你布施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布施，从心里面真的完全没有那个感受，没有等待，没有要求，那个是无境界是如来境界啊。那这一句话无境界境界是如来境界，就是讲出现境界什么样的境界广大当中，到最后讲这一句话大家应该是有一点熟悉。为什么呢？我们在讲汉山大师的时候讲到他跟那个妙峰，我们今天要讲妙峰，他在五台修行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都发心写华严经。汉山大师他讲说他在五台发心修行写经的时候，他说住山书经啊，屡有佳梦，有好几个很好的梦，很殊胜的梦，就是讲到说如果你圆到佛的境界诵经修行的话，经典里面说会有好梦，他说确实真的会有好梦。然后他就说好几个梦，其中有一个梦啊，我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说他呢梦到他进入金刚窟，然后那个上面写的那个是什么寺庙呢？大般若寺。然后他看到那个大般若寺呢，广大如虚空，然后殿宇楼阁呢非常的庄严。那在这个殿宇大殿中间的时候，他看到清凉国师呢，他坐在中间，然后妙峰呢在他的旁边呢。那他讲到说他做这个梦不是只看到境界，他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清凉国师在那边开示什么呢？开示法界圆融观。做梦里面听到他在开示法界圆融观，而清凉大师在开示法界圆融观的时候，他讲到说清凉国师讲到这个法界怎么样圆融啊，他讲到我们刚才前面所有的境界佛刹护路主伴交参来往不动的这些法的时候，清凉国师一讲的时候，他说他跟妙峰两个呢那个境界目睹于前， 在梦里面他就听法，然后自己的境界就一直进去到这个法界圆融的境界，然后自知身心交涉，所以他不是只是像我们现在在听文字而已，那个身心就进入到这里。那因为都进入到这里，他也相信妙峰跟他也一样有进去到这种境界，所以呢妙峰进入到这种境界以后，他就说哇，这个是什么境界啊？然后清凉大师就笑笑的跟他说，这个是无境界的境界，就是我们刚才讲啊，给你看了很多，然后确实哈，如人饮水，水啊冷暖自知哈，也吃到那个水的时候，然后告诉我们最后是讲说无境界境界，这个境界呢就是无境界的境界，这个是妙峰啊他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讲说无境界是境界，是如来境界，那这个地方跟各位介绍一下妙峰，因为他实在不认识他有点可惜。也借由因为汉山大师的梦游集里面对他呢相当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对他有一点认识，要不然太可惜了。那他是1539到1612，他比汉山大师年长7岁到8岁，他7岁的时候就是妙峰，他叫做福灯，福慧的福，登高的登，他叫福灯。那他7岁的时候他父母就都死掉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家很穷，而且那个时候是碰到饥荒之年，所以呢他的父母死掉的时候呢是没有棺木可以葬的，那当时呢就拿那个草席就像个盖盖随便掩埋。后来汉山大师跟他呢要去上五台修行之前，特别还去帮他的父母做坟，做一个坟墓让他安心，就是讲说他那个时候是连棺木都没有，那因为太穷了，那时候7岁啊，又父母死亡，是几乎没有那个三餐的能力，所以他就为他的乡里的人牧羊，牧羊也是三餐不济啊，所以牧羊牧了5年，到他12岁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的，他就到他们附近的一个寺庙出家。12岁，那他那时候为什么出家？太穷了。太穷了，所以他就去出家。但是他出家12岁到寺庙里面去的时候，那寺庙里面的出家人虐待他，什么代志拢叫伊做，可怜还有打，还有骂，还有苛罚因为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那张出家只讲一个被虐待，但是他被虐待5年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他就逃走了，所以他18岁就逃到蒲州。后来讲我们看后面讲说他为什么会被虐待，其实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为什么会被虐待？第一个他很穷，没有带钱到寺庙来，他很穷。第二个跟里面的出家人没有缘，这个是我想的啦，可能啦，所以那个出家人就虐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长得很丑，所以真的很丑，人家也虐待他。丑不是一点点丑，他是非常丑。怎么非常丑呢？在那个汉山大师的那个梦游记里面有讲到，我们后面等人再说了18岁逃到蒲州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他就乞讨，做乞丐那白天在外面乞丐，晚上呢就躲到一个文昌阁，在那个地方休息。那这个文昌阁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三英王就是那个朱洪武，他那个时候10几代的那个子孙以后呢，后来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后世的这个地方啊，他呢请了万布寺的一个是法师叫做朗师就是朗公住在万布寺的住持，但是他另外又建了一个文昌阁给他住。那给他住的时候呢，这个万布寺的这个朗公呢看到妙峰呢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就也无所谓了，他来住呢就给他住。可是这个三英王就是朱俊山是朱元璋的13代的儿子，朱贵的儿子光查这个三英王，因为汉山大师没写是谁查这三英王查很久。然后他呢出游他来拜访这朗宫的时候呢，就看到妙峰，他一看到妙峰他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吓了一大跳呢？他说这个人相貌很奇怪，五窍全露。什么叫五窍全露呢？招风耳，招风耳， 唇先大嘴巴，然后唇很厚，然后掀开来，齿露龅牙，鼻昂朝天鼻，喉结，这个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结，所以怪不得那个出家人要虐待他了，因为你看香港画一个图是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三英王一看到他的时候，他马上跟这个朗公说，他说这个小孩子五官皆露，但是啊神灵骨坚，就是你看他那个眼睛，他那个眼睛是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有力的神灵啊，骨头啊骨啊很硬啊。他说他日必成大器啊，不是要虐待他，他说你收他做徒弟。所以这个朗公啊就收他做徒弟了，收他做徒弟啊。但是他还是白天还是外面他的生活就是在外面乞讨。那个时候呢，当地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地震。那这个一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是比我们九二一还厉害，就是很多的房子都倒塌。那这个妙峰呢还有在外面，结果呢他就是被这个房子压到最下面啊。那个朗公找人自己知道在那个地方亲自去把他挖，就把他挖出来以后，居然他丝毫无伤，一个皮都没破啊。这件事情呢，那个三英王更奇，他说大难必不死啊，此非寻常，你不要在外面混了吧啊。他说你要痛念生死大事，所以他就修了中条，那个万故事在中条，他另外修了一个七言兰若，然后呢就叫这个妙峰，他说你那个时候他十八岁嘛，他说你叫他你去闭关啊，闭关他不会啊，什么不会啊。三英王叫他修什么法界观，一来就叫他修法界观哈，然后他就专修禅观。这个妙峰哈，他不做事则已，他一做的话，真的是神明啊！做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他一叫他去闭关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他修法界观非常用心，而且他三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躺下去睡觉过，他永远都是什么坐着的哈，都是不会右斜的了啊，就是三年哈，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修行。那修了三年以后呢，其实他一入关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马上进入情况，就有境界了。不是那个如来出现的境界，他就有境界。然后有悟处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他就赶快写了一首偈，写一首偈到报告心得，然后呢就交给这个三英王啊，这个三英王。那这个三英王一看他的这个偈的时候，他说这个小子啊，才进去没有多久，才开始修行，见处已经是这样，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知见了。如果不把他压下去的时候，他说后必发狂。所以说他将来一定在才十八岁才开始修就这样，你赶快跟他压的话。所以那个三英王怎么样呢？他就拿他自己最烂的一双鞋子，一只鞋子啊，就是破掉破的一塌糊涂的这鞋子，然后把他那个鞋底把它割起来，就是已经很烂的那个鞋底把它割下来哈，然后呢附了一张纸条哈，写一首偈，然后呢寄给这个妙峰。他说哈，这片臭鞋底哈，封疆送于汝，就是我封起来送给你啊，并不为别事，不是为了什么，我怎么送你这双鞋子，不是你没鞋子啊，不，并不为别事哈，专打作诗嘴，我现在要打你，我又不要用手呢，我用我这个鞋底的这个臭鞋底啊来打你，因为你哈差一点点你就哈，那你请哈，所以风而祭之。如果我们是妙风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哈。说到这样一定很颓丧啊，本来是兴致冲冲啊，希望得到大嘉奖一番啊，结果居然受了一个臭鞋底啊。妙峰接到一打开来看到这个鞋底，又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呢，看完礼佛拜佛，拿了一条线把他的那个臭鞋底把它穿起来，然后呢把它挂在他的脖子，挂在脖子啊，所以自此从现在开始以后，无一言呢就不会再 很多心得感想了哈。所以呢，三年关满，闭了三年关以后呢，就是出关去见王，然后呢，相貌完全都不一样了，不是现在刚才那个巨乳露了哈，那整个气质都不一样。那这个三英王是相当有见地人，看到他这样子，知道他已经蛮成器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子盲修瞎练。”他说：“你还是要有教理基础。”所以就叫他去听经啊，去听楞严，然后叫他去受戒，然后叫他去遍访善知识。然后三英王对他非常好，就他要临行的时候，亲自替他做衣服啊，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送给他。但是他要去参访，不能穿那么好的衣服，外面再做了一层很烂的布给他封在外面，让人家看起来不是那么好。但是他告诉他说，这样你可以保暖，就不再送他那个破鞋底了哈。然后就叫他去参访了哈。然后他就很受教，就开始四处参访，然后到南海哈去礼普陀，啊，就礼观音。那在礼观音的时候呢，生病。一个是他全身生皮肤病啊，就是那个鱼鳞一样一片一片，这个还是一个。第二个他感染到那个十疾，就是流行病啊，就是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大病将死了啊。求宿在旅馆的时候，没有人理他啊。那个时候他实在是非常非常不舒服，非常非常的口渴。所以呢，他支撑着身体呢，到外面，到他房间外面去看到有一盆水的时候，他就把它拿来喝。那他全身呢，其实很不舒服的时候，他那个水一喝的时候，他觉得气干无比呀。然后第二天早上出了房门一看的时候，他看到他刚才昨天好像喝的那一盆水的时候呢，他就大吐不止啊。你可以想到他不知道去喝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他就自己。起了感想，他不是像我说真倒霉啊，怎么去喝了这个东西啊？可是有智慧的人就想，他说哈，喝的时候很甘，很甘美，看到的时候很肮脏，那可见的甘与脏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那个水的问题嘛？非观外物啊，所以啊。有所误触，而且因为这个喝的这个水以后呢，全身发汗，病就好了。啊，可是他的那个皮肤病还在啊，所以他为了要养病，他就去到了天界寺，与汉三大师有一面之缘哈，也不止一面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一点点时间。然后汉三大师他就讲说，那时候有一个病僧呐，有一个病行者在那个地方，那专门扫厕所的哈。然后因为看到他的这个行径以后，跟他结为道友。那个时候他在天界寺的时候呢，汉三大师21岁，他29岁。哦，我们想想看，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都是还青年时间。那汉三21岁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巨乳露的一个修行人，是一个知己哦，是相当有慧眼的啊，是看人啊、看心的这个地方哈。后来他不是在那个地方养病以后，他被汉三刺破以后，知道他是扫厕所，他第二天很快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回到蒲州哈，就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啊，也在山中结毛修三年，修三年里面大有悟处。后来三英王就叫他呢到北京去请藏经，那他再回蒲州三年哈，在修苦行哦，入深山修苦行的时候，他几乎是哈不饮不食的。他有点修那个道家的那种辟谷的方法，就是努力在修行当中。那他因为这样子的修行，他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整理他的那个外表，所以他是头发留很长，胡须也留很长。那突然之间三英王又叫他说，你到北京去请藏经啊。他这个人潇洒，叫他北京啊，到京城去请藏经，他也没有说头发理一理哈，身体啊清一清再去，他就原模原样的就入京请藏，而且呢一身俗人打扮。在请藏经，在北京请藏经的时候，有一天他就是在马上的时候，坐在马上面的时候，他看到路上面有一个人在走，他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下马，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妙峰，他在马上哈，在骑在马上面，看到那个路上面有一个人呐、啊，他知道那个人是他认识的人，就马上下马。 然后看到那个跟他打招呼，那个人就是汉山大师，在北京又在第二次见面。然后他看到汉山大师的时候，其实他那个脸已经不太一样了，他就对那个汉山说，你认不认识我？这个汉山大师看他这么一个人哈，是长发披肩胡须一堆的时候，他一看，他一看到他那两个眼睛，他一看到两睛，他就说哈，认得。汉山大师说认得。然后妙峰就说哈，改头换面的啦，就不一样的，改头换面，以前那个样子，以前是病身又是出家人，现在是改头换面。汉山大师就跟他说，本来面目在，你再怎么变我还看得出来的啦齁。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是又一系的谈话，相约朝舞台。后来呢那个汉山大师30岁，妙峰37岁的时候，两个人就进入舞台啊修行，然后选书华严。啊我这个地方是在说，就是妙峰37岁的时候呢，他进舞台。第二年38岁，就是妙峰38岁，汉山大师31岁，那个时候等于他进舞台修行的第二年，莲池大师，其实他已经莲池大师已经先在杭州结社，在那个地方修行了，可是呢他还特别上舞台找他们两个人，就是当然也不是特别找他，就是他去朝舞台，然后特别跟汉山和妙峰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交接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真是传为一段的佳话。所以后来汉山大师替妙峰跟替莲池呢两个都写碑文，写他们的传记。那那个时候莲师访他们的时候，莲池大师是44岁，一个44岁，一个38岁，一个31岁，在舞台上共同呢在那个地方成立一个很殊胜的因缘。然后后来他们呢在最后呢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无遮大会以后，因为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其实各自分散。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汉山大师往崂山，那妙峰大师呢他就往芦芽这个那个地方呢就去再去结庵修行，就是自己在修行。那第二年不是那个太子生出来了嘛，那太后呢就太高兴要奖赏的时候找不到汉山大师，但是呢妙峰给他找到了。那妙峰被太后找到以后，他在芦芽修行啊，深山修行，被他找到以后呢，他就叫他出来受赏。然后他说他不行了，他喜欢在那地方修行，他喜欢他在那地方修行。那太后就赐荐哈，就很多的资源给他，说在芦芽他修行的地方就叫他盖了一个华严寺。他修行的地方盖了一个华严寺。当他盖这个华严寺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妙峰45岁，45岁开始建华严寺之后，后半年后半生哈，妙峰一直到73岁往生。后面的将近30年的时间，他全部是在做佛门或者是建筑公事，所以他被称为佛门鲁班。鲁班你们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去查资料哈。所以妙峰他怎么样子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成绩出现啊。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有点时间的时候呢，可能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他所建筑的一些公式哈，因为他实在是太厉害的。他后面的不到30年的时间呢，他所盖的寺庙全部都是大丛林，就是不是只盖一间的，哈，就是他从华严寺开始呢，修了华严寺之后，然后呢，他后来他的师父那个地方，他的本家万固寺其实也是一个老寺庙，所以万固寺呢叫他去重修，然后呢。他也修皇帝又神宗皇帝哦，对汉山大师这么不好啊，可是很喜欢妙峰哈，就叫他呢去修显通寺的舞台显通寺，这个是大有来历了哈。所以今天显通寺整个格局几乎是在那个妙峰禅师的手下成立的。然后他最重要，他还有盖了这个山西太原的双塔寺，到今天为止他都还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太原寺的寺标，就像现在的台北101港一样的啦。就是双塔寺本来有一个塔，但是已经倾斜了，所以他去修寺庙的时候，他就建议另外再建一个塔。然后呢， 他建的寺庙都是大丛林，然后他呢很喜欢盖无量殿，所以他的显通寺、万姑寺跟双塔寺都有无量殿，这是高难度的建筑哦。这无量殿就是没有梁，全部用砖，整个的建筑上面没有一根钉子，也没有一根木头，全部用砖砌上来的哈。而且他都很雄伟，这是一个建筑家，一个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也塑了三尊大士像哈，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跟文殊菩萨，然后建了三个铜殿，就是这三个道场除了地藏菩萨之外，这个三个道场他都募款，全几乎哈十一省到十三省他到处去募款，他是很会募款的哈，上至王公哈，下至庶民，尤其这个显通寺的这个铜殿呢，他是募款一万户，一万户哈，然后呢就是到处呢就是各省他的募款里面呢，他有说一百万斤呢，可是我看其他的资料是说十万啊哈，就是99,990.9斤的纯铜啊下去下去，那不是只有这个，就是说现在的塑造哦，三个铜殿哈。峨眉送一个铜殿，那个铜殿不是到那个地方去盖哦，是放在那个地方，他那个建筑的要塑铜殿的那个地方塑好以后，建好以后再移送三大道场啊，观音菩萨道场送一个，然后文殊普贤这三个铜殿现在存在的只有在显通寺，我们等一下会可以看到哈，显通寺的铜殿还存在，那上面的那个金宫，那上面的艺术水准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哈，就是它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繁复，啊，然后他也很喜欢盖塔，就是双塔是有塔，这个万固啦，还有那个双塔是显通寺，他都有盖塔，啊，那个功劳哈，这功都很大的，还有他很喜欢建桥，桥梁的桥，那个桥哈都是很大的桥哈，渭河大桥。泾渭分明的那个渭啊，渭河大桥，等一下可以看到渭河大桥啊，然后黄河大桥，那他们当时是算多少孔多少孔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港村的那个糯米桥哈，看它有多少孔啊，那它这个孔哈，黄河的那个说是32孔哈，渭河大桥资料上说是3孔，可是我们看图片上是只有7个孔哈，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也很喜欢铺路，他的那个路哈，就是大家要去寺庙朝圣的时候，他先把那个路加了。那现在哈，跟我们的法令一样啊，你要有那个路啊，才能够出入自在。那他那个一路一铺的话，至少10公里，然后呢，那个舞台呢是300里，都是他铺的路哈。啊，你说啊，他都是坐在那个地方用手指哈，你们来做，不是哦。他做的工作哈，募款他要负责募款，好，工人他要负责调度跟组织，桥梁的测量跟亲自的下去的设计他要参与，所以他后来到最后他其实是在盖那个到最后的永坐寺哈，永坐寺这个要盖完以后，要再盖这个惠城桥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太好了，所以他马上回到这个显通寺。然后料理他一生所建的10几个道场，找人负责那十几个道场的负责，他没有留他一个他自己的子弟兵在这10几个道场里面做住持，叫他所有跟他一起修建的这些法眷眷属跟随他旁边的全部通通回万固寺，就是他原来的本家万固寺，其他的寺庙他规划为10方常住，所以这个是他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哈。那到最后呢，他是腊月19号，万历40年腊月19号端坐而逝。那这个是他一生的经过。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他的建筑公式啊。那如果你可以找，还有很多更多的。那这个是我们讲无境界的境界啊。啊，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汉山大师他有。对他的这个好朋友他有一点评论了，他说哈，他呢貌骨哈，他不是说貌丑了，貌骨很像古人啊，骨头很刚，然后面严冷，这个人是很严格的，绝情事，终身邪不自习啊，于深感切磋之道友啊， 所以我把他认为是他，因为他年纪比他大嘛，妙峰年纪大，他认为他是他的心师，他心里一直认为他的老师。所以那妙峰往生的时候，其实汉山大师还是一个戴罪之身呢、啊。但是他说三十年以来哈，就是他从舞台跟他离开以后，他说他时时都是在怀念他的哈。他说他是一个人天师表，当其闭关得鞋底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大根气的人哈，马上当即气死。汉山大师说的，他哪里肯拿那个绳子来绑起来放在他的脖子呢？哈，那更何况通经通教以后，开悟以后，他为了养病，然后到一个寺庙里面去讨一个厕所单哈。这样子的行为，他说现在如果稍微有见处，就稍微有点开悟，稍微有点学问，稍微有点教理的人呢，你这样，汉山大师说的，他说你叫他去打扫大殿哈，还不肯，因为我懂得教理啊，我高高在上啊，我拿打扫大殿都不肯，何况去扫厕所哈？你居然叫我扫厕所，那他还是偷偷的打扫厕所。而且他还是扫得非常干净，一点也没有混水摸鱼，又没有人叫他去的，啊，所以他说哈，心十余个丛林，自眷不住一人。他说不是尘愿再来的，能够这样吗？这是汉山大师对他的赞叹啊。所以我们讲到大做佛事，利益众生，但是根底里面是华严的境界哈，所以有修行的人大做佛事。但是也是自在无碍，他后来是端坐而逝的。好，我们赶快看到出现之行啊，后面有一个比喻哈，三个比喻，出现记忆也有三个比喻，然后两个比喻是比喻无复无脱，然后一个比喻是比喻无量无边，然后取新的境界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无复无脱这样子的意义，然后对照经文里面自己去看呢。下面讲出现之行呢，如来之行是怎么样？经文里面很简单的说明两种来代表，一个是无碍行，一个是真如行。那说出无碍行跟真如行是如来行以后，他又先解释。好，标是标无碍行真如行，但是解释的时候是先解释真如行。真如行是怎么样呢？就是讲它的体，体是不生不动不起，好像鸟飞虚空一样，有飞过去，但是你看不到它的踪迹。然后无碍行里面是讲它的悲智无碍，就是智慧是无所住，那悲呢是所行。那悲智的无碍里面是自己无碍，是令他无碍，这个是出现之行的部分。那下面有一个出现菩提，我们在十种出现当中重点会放在出现的意，如来心跟出现菩提。所以如来我们应该如何知如来应证等觉成正觉，因为后面转法轮涅槃其实八相成道之三嘛，三个。那么成菩提当中啊，用十门来解释什么叫做看到如来成等正觉的出现。那先解释什么是菩提，用十门来解释菩提。我们看讲义的地方哈，总名体相，先说明什么是菩提啊，说明他那个菩提，我们最怕的这个教义里面讲到无恶无相无形无止无德无际。都是无，就是体相里面跟无相应的，应现万机，就好像海印三昧一样。然后体相甚深，怎么样体相甚深呢？文字不能说，声音不能及，语言不能道，它不能，可是但随所应，方便开示。这是性体，性体的就是你都是无，可是它居然可以起的。三轮平等，就是得一切什么众生量等身、法量等身、刹量等身，这十个量等身来说明他的这个跟法界的相应。然后第五个讲到因果交彻，因果交彻的地方呢，是来说明如来成正觉时，与一切众生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经文第十六册哈，因为这地方很重要啊。第十六册五十二卷， 52卷的第13页，倒数第二行。所以我们不懂，有的时候诵的时候看到这些经文，稍微多看几眼，让它进入阿赖耶识，有一点深度。你看你要怎么样能够知道如来成正觉呢？你我们有没有成佛呢？看跟这个有没有相应。他说，如果你成正觉的时候，如来成正觉的时候，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就是如果你成正觉的时候，你看到众生呢，在自身当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就是八相成。那为什么这个道理，这个很深很深，为什么你可以在身里面看到众生成正觉呢？众生跟佛为什么都一样呢？因为皆同一性，这个讲性体哦，皆同一性，两个众生跟佛都同一个性，同什么性？下面反过来14页，所谓无性，皆同这一个，大家都一样这个。那无何等性？下面无相性、无净性、无生性、无灭性，这个都是正量境界。所以智于法师说，你看华严的时候，看法界缘起，前面都是如来藏缘起、阿赖耶缘起，看到法界缘起的那个性情的那个性，要看到无性才是正确的方向。那无性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看到第14页的第三行的地方，第14页第三行最下面，知一切法皆无性故，你看无性哦，得一切智，大悲相续，救度众生，是不是性起？我们讲性起的缘故，才能够重重无尽，然后你才能够看到后面体离盈亏相无真解这十门里面到第10个普遍诸心。普遍诸心，我们就不看经文了，你看讲义的地方哈。菩萨之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如自心一切众生亦如是，悉有如来成正觉。所以这个地方出现菩提，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前面佛如何知道佛的心、佛的意？你看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个地方要讲那个智慧德相是要出现的话，就如来的智慧要出现成正觉的话呢，你要看到他果佛在我因人之心啊，就是你在因地当中那个佛果已经是呈现了。那如果是看到这样知嘛，我们讲是大前提，你要有这样的智慧，知道佛在心中，佛在心中，知道自心常常有佛成正觉的时候呢，那会知道我们现在的菩提已出现。所以什么时候如来会出现？就是菩提出现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菩提会出现？念念当中，你这个念头是觉的心，就是佛果的那个觉照的那个心，成觉的正觉的心。那如果念念有跟那个成正觉的心相应的时候，你的菩提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如果在日常处事当中，不管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念念心中菩萨心中啊，你心中那个起的那个念头跟我们所做的行为是跟正觉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菩提就出现啊，菩提出现如来就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如来出现，讲话如来出现，拜佛如来出现，然后呢做事也如来出现，什么时候不出现呢？妄想，一个妄想，一个颠倒，一个执着出现的时候，这些通通不出现了，是不是？这里面我们讲一点点的义理，后面还有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要有一点点时间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几张照片，那个是妙峰它的一个建筑公式哈。那因为我每一次都跟人家拉太多时间哈，我们要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如来出现了，至少也要知道众生心是什么样子的含义啊。所以我们把后面下一次你把这个讲义再带来，那我们会把它挪到下一次，还会继续讲这个离世间品的部分，把这个部分结束阿弥陀佛。